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我是小青姐姐，欢迎进入音乐故事湾，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今天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爷奶，我们要继续邀请到田丽云奶奶为我们来说三个天大的难题下集的故事哦。来看看到底这对小兄妹的爷爷奶奶能不能够解救这个国家，答出三道难题呢？接着今天的故事屋要继续来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爱丽丝将会跑到白兔先生的家，然后被当成大怪物要被除掉呢。好，准备要开始进入今天的故事屋哦。首先来听说故事吧爷奶。
故事屋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我是田奶奶，很高兴我们又见面啦。今天呢，还是由我来为大家说故事。还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说的那个故事啊，黄春明老师写的天大的三个难题。我们上个星期说到有一个贫穷的小国家，因为每个人都饿到没有东西吃了，所以国王就下令把所有的老人都送到深山里丢掉，反正他们老了也不能做事。可是有一对孝顺的小兄妹，他们就偷偷地把爷爷奶奶藏起来，没有被发现。后来临近的一个大国家想要攻打这个小国家，大国就出了三个难题，说如果你们没有办法解答出来的话，你这个国家啊就会被我灭亡。没有想到朱莉跟朱燕把这个难题说给爷爷奶奶听之后，哎呀，他们竟然知道答案哎！那他们真的就因此而解救了国家吗？我们来听听故事的结局啊。天大的三个难题。话说朱莉跟朱燕听了爷爷奶奶告诉他们的答案之后啊，他们就赶快冲回去，赶到城门，伸手就要撕下悬赏解答难题的告示。站在城门两边的士兵大声喊着说，大胆你们两个小鬼。可是朱莉呢，信心满满地回答说，我们有答案了。士兵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搞错答案的人已经有多少人被砍头了，你知不知道啊？回去回去小鬼回去。可是呢，朱莉坚持要撕下告示去见国王。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正闹得厉害的时候，有一个大臣正好经过城门，他看到这个情形啊，就叫人把这个小孩带过来问个明白。朱莉呢就跟大臣说了，他说我知道那三个难题的正确答案。这个大臣呢倒是挺和气的，他就说，小朋友啊，你的答案要是错了，那是要砍头的哦，你知道吗？朱莉说，如果我们的答案错了，我愿意接受砍头。妹妹朱燕啊心里很害怕，可是她紧紧握住哥哥的手说，我也愿意。这个大臣心里想啊，哎呀，看这两个小孩子这么有自信，那我就把他们带去见见国王好了。大臣就带着朱莉兄妹俩去见国王了。 这国王啊，急得都快疯了，一看到怎么来了小孩子啊，很生气，问都不问，就叫着说，国家都快亡了，还有小孩子来拿我开玩笑，来呀，捉住去砍了。站在旁边这个邻国的特使呢，倒是幸灾乐祸的，他就笑着说，等一等，等一等，你们就让他们说一说再砍头还来得及吗？急什么呢？是不是呀？嘿嘿嘿嘿。国王虽然气得要命，也只能不高兴地说，说吧，你们，反正你们也活不成了。于是呀，朱莉就开始回答第一个问题了。她说，要用一根线穿过木头球里面弯弯曲曲的洞，首先啊，要找一个地面上的蚂蚁窝，然后呢，把木头球一端的洞口塞住这个蚂蚁窝的入口，在球的另一端洞口呢，放一段浸泡过蜂蜜的线。这么一来呀，蚂蚁发现了有这一段甜甜蜜蜜的长线之后，自然就会把这个线顺着弯曲的洞给搬回家啦。这不是就把线穿过去了吗？国王和大臣听完了，都朝着邻国的特使看。特使听了答案之后，几乎不敢相信他的耳朵。他愣了一下才说，聪明，聪明，对极了。那第二道难题呢？这时候啊，妹妹朱燕就说话了，她说，要把稻米的谷壳粗糠碾成一条绳子，这也不难啊，把粗糠和麦芽糖和在一起，然后在手上抹上油，就可以把粗糠碾成绳子的模样啦。国王和大臣屏住气望着特使，想知道答案对不对。这一次特使很快地笑着回答说，答对了。那第三个难题呢？朱莉鼓励妹妹接下去说。朱燕就说呀，要用灰烬的灰粉纺成一根纱线，只说是一根纱线，又没有说可不可以缝衣服，那就好办啦。你看，我们先拿一段纱线泡在浓浓的盐水里，然后拿起来弄干以后，再把它放平，点火一烧，这就是一段完好的灰烬纱线啦。哎呀，朱燕又答对了第三个难题，邻国的特使禁不住拍手鼓掌，国王和在场的人呐，也都松了一口气，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邻国的特使就说了，你们的三个答案呐，完全正确，我们的国王啊，会信守承诺，不会并吞你们的国家的，你们的老百姓也不会变成我们的奴隶了，我马上就回去向我们的国王报告。至于国王呢，国王为了要感谢朱莉和朱燕，就准备要奖赏他们黄金。可是啊，这两个兄妹却跪下来跟国王说，我们不要黄金，我们只想换回我们的爷爷奶奶。国王问，为什么呢？妹妹朱燕就回答说，其实啊，那三个答案是我们家的爷爷奶奶他们想出来的，他们说老年人有年轻人所没有的丰富的生活经验，还有生活的智慧，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更幸福。这时候啊，哥哥朱莉就一五一十地把藏起了爷爷奶奶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了。国王听完了，好感动哦，他不但没有惩罚他们，还很快地把不人道的抛弃老人的法令给撤销，让老年人都可以留在家里跟家人一起生活。此外呢，还延揽了很多的长辈来当顾问，大家一起研究怎么样可以改善国家的贫穷。三个难题的故事说完了，你喜欢吗？这个故事啊，其实是让我们要明白，年纪大的老人虽然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努力的工作，可是呢，他们却有一辈子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这可是无价之宝哦。如果我们能够吸取这些经验和智慧再传承下去，那可是比很多年轻人的贡献还要更大呢。 那么故事就说到这儿咯，我是田奶奶，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三个天大的难题，谢谢田丽云田奶奶跟我们说了这么精彩的故事。小朋友，家中如果有爷爷奶奶或阿公阿嬷，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们的人生智慧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故事屋来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梦游仙境第二集，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不知道白兔先生为什么愿意参加这么无聊的运动会，他明明在赶时间呢。他决定要提醒这只兜圈子已经兜到摇头晃脑的兔子。
哎，白兔先生，你不是要迟到了吗？干嘛还在这里兜圈子啊？
对呀，哎，完蛋了，我快迟到了，你们会害我赶不上宴会的。
白兔先生着急地脱离队伍，结果害大家撞在一块。小鹰指责小螃蟹说，
没羽毛的动物来参加运动会果然会出问题。
没羽毛就不能参加运动会吗？
小螃蟹举起蟹螯用力夹了小鹰，小鹰惨叫一声，然后立刻反击，他用鸟嘴猛啄小蟹，两只动物打成一团。老螃蟹举起蟹螯劝架，
小螃蟹，我老是要你别冲动，你就是不听，别打了，别打了。
其他动物们也加入劝架的行列。
哎呀，大家要有运动家精神
啊！不要打架了，
不能打架
呀！哎
呀，
别打了，分开
来
了。这时候，一道大浪冲过来，再次让所有动物都湿透了，也让大家冷静下来。爱丽丝一见白兔先生匆忙地奔向森林，顾不得其他鸟类或海里的动物，也立刻跟了上去。而她背后的运动会口号仍然持续着：
前进，后退，从头到尾，从尾到头，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永无止境的兜圈子。
这就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兜圈子运动会。
白兔先生完全不踩刹车的一路狂奔，口中还不断喃喃自语，
哎呀，我快迟到了，真的要完蛋了，哎呦，都像那个小女孩害我的，哎呦，还有那场该死的无聊运动会啊。
爱丽丝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喊着：
哎，白兔先生，等等我啊，你错怪我了啦。
跑了好久，爱丽丝上气不接下气，身体疲惫到再也跑不动了。
快要累死我了，实在不应该追着兔子跑，他们实在太会跑了。
爱丽丝弯着腰喘气，好不容易站起来，才发现眼前是一栋可爱干净的小房子，屋子前面还有篱笆围成的一座小院子。爱丽丝站在篱笆外望着小房子，犹豫自己要不要进去拜访屋子的主人。这时候房子二楼的窗户被打开了，白兔先生出现在窗口，原来他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白兔先生对着篱笆外的爱丽丝喊叫着：
哎，玛丽安娜，你还呆呆地站在楼下做什么啊？我全身上下都湿透了，要立刻换上一套新衣服，你快点上楼帮我准备啊。
说完他用力关上窗户，而且还不停地继续骂着女佣，声音大到连楼下的爱丽丝都听得到。
哎呀，怎么那么慢啊？你到底要我等多久啊？要我等到民国几年？
爱丽丝心想：
这只兔子也太糊涂了吧，怎么会把我误认为是他的佣人呢？那这样我不就是童工了？那可是违法的。不过法律在这里好像没有多大的用处。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直接进去房子里面瞧瞧。
爱丽丝快步地走进房子，踏上楼梯，来到白兔先生的房间。白兔先生在梳妆台上放了一个绿色的糖果罐，看起来非常诱人。爱丽丝忍不住从罐子里取出两颗糖果。
既然命令我做事，吃你两颗糖果总该没关系吧？
当他吞下糖果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又再度发生了。他的身体迅速长高，而且膨胀，一下就顶到了天花板，整个人卡在屋子里动弹不得。
啊，为什么我每次只要在这里吃东西，身体就会长高变壮呢？
没想到已经顶到天花板的爱丽丝还在继续变大，她的手穿过窗户，过长的双腿也伸出了前门跟后门，还因此把站在门口的白兔先生踢到门外，让他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白兔先生大叫：
哎呀，哪里来的怪物啊，竟然入侵我家，哎呀，快来人啊，救命啊。
白兔先生到外头四处求救，没多久他找来了救兵渡渡鸟。
哎，你看啊，我家被怪物入侵了，这个是什么荒谬的世界啊，哎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渡渡鸟不慌不忙地拿起手帕擦擦脸，然后说：
伙伴，先别紧张，事情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再说我们俩，一只是穿衣服的兔子，一只是绝种的史前渡渡鸟，还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事情吗？
白兔先生掏出怀表看了一眼，接着说：
哎呦，你这件事情以后再研究啦，赶快救救我的房子啦，哎呦，我真的要迟到了。
等渡渡鸟踱步到房子前，才发现事态严重。
不得了啊，这个是什么庞然大物啊，连你家他都住不下，还快把房子给撑破了耶。
他打量着这间快要被撑破的房子，恍然大悟地说：
我才在想之前那片大海怎么来的，看来和藏在你家的这只怪物脱离不了关系耶。
兔子先生说：
你是说把我衣服弄湿，害我需要换衣服，以至于没有办法准时赴约的凶手就是这一只怪物吗？
渡渡鸟想了想，深深地叹口气说：
一定是这样没有错， 而且啊，都是他唆使我们举办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无聊运动会，害我被那些菜鸟同类骂死了。他们不断地要我滚回史前时代，还否认我是他们的祖先呢。
在屋里的爱丽丝听到他们在屋外的谈话，急忙喊着：
喂喂，你们快来救我，不要只会在外面说风凉话。
哎呦，想不到这只怪物还会命令我，毁了我的房子还不够，还要把我当成佣人。哎呦，这实在太可恶啦。哎，现在该怎么办呢？
渡渡鸟说：
你找我帮忙一定是信任我的智慧跟能力。首先呢，让我好好沉思一下啊。
渡渡鸟说完竟然闭上眼睛，而且没多久就开始打呼了。白兔先生在渡渡鸟眼前挥挥手问他说：
你睡着了吗？
渡渡鸟闭着双眼回答：
我在闭目养神，有了精神才能帮你想办法。
白兔先生听了说：
不如你进去屋里面睡一觉，这样比较舒服。我的房间在二楼啊，你去。
渡渡鸟听了张开双眼说：
你讲的十分有道理，那我就遵照你的意思，躺在床上我一定会一夜好眠的。
当渡渡鸟准备迈开步伐，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哎呦，你的屋子到底怎么了？我确定有一只怪物藏在你家。
白兔先生觉得很纳闷：
哎呀，所以我才请你帮忙嘛，而且你刚才不就已经看到这个景象了吗？
渡渡鸟先生不好意思地说：
刚才看到的跟现在看到的感觉不一样嘛。我刚才小睡一下，现在头脑才真正清醒了。我可以肯定对于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你另请高明吧。不好意思啊。
话一讲完，渡渡鸟竟然就溜走了，留下不知所措的白兔先生呆在原地。梦游仙境，被当成大怪物。束手无策的白兔先生很想进去房子里换衣服，但是进不去，有家归不得，真令人不开心。但被困在屋子里的爱丽丝一样很不好受，她从来没遇过这样的怪事。爱丽丝虽然很想大哭，但是想到先前她造成的那一片眼泪海，让她现在赶紧控制住快滴下来的眼泪。这时候屋外又出现了一些吵杂的声音，好像有很多人在议论纷纷。听到白兔先生在说：
哎呀，比尔啊，你总算来了，赶快帮我把屋子里面的怪物赶出去啊。
这时候又传来了一个声音：
我只是个油漆匠，怎么有办法把怪物赶出来呢？
爱丽丝感觉这个声音好像是很胆小的家伙。
哎呀，既然你是个油漆匠，那一定经常爬上爬下啊。 我想到了一个不错的办法，现在你赶快上屋顶，然后从烟囱把那只怪物给拉出来。
啊，那我要怎么爬上屋顶啊？
这里有一只老旧的梯子借你用啊。它看起来像是随时都会解体，所以啊，你在爬的时候要多加注意，记得赶快把怪物拖出来啊。
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呢。
哎呀，可以的啦，
比尔，快去啊，不要那么胆小啊。
爱丽丝在屋子里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外面的家伙真是太可恶了，竟然把我形容成可怕的怪物，还一直要这个叫比尔的来抓我，简直像在看热闹。
这时候壁炉传来了一些声音，看来比尔真的爬到屋顶进入烟囱了。就在爱丽丝好奇比尔到底是何方神圣的时候，一只瘦小的绿色蜥蜴从壁炉里钻出来，浑身沾满了烟灰。爱丽丝一看到蜥蜴放声尖叫，她虽然经常在户外游玩，也很喜欢小动物，但是就是很害怕爬虫类，而且谁会想到比尔竟然是一只其貌不扬的小蜥蜴。而比尔本来就很胆小，又遇到一个庞然大物对他尖叫，更是吓得立刻躲回壁炉，而且从烟囱跳出去，结果一不小心他就从屋顶上滚了下来，直直摔落地面。在爱丽丝的尖叫声停止之后，屋外也响起了一阵尖叫声。
比尔从屋顶上掉下来了，
好可怕的怪物，竟然还能让比尔受这么严重的伤啊。
是啊，可怜的比尔，
好可怜，
他是我见过最好的蜥蜴。
就是啊，
屋外聚集的群众把比尔所受的伤全都怪在爱丽丝身上。
哼，明明是你们要他进来，害他吓得从屋顶摔下去，怎么全都怪到我身上啊？
爱丽丝非常的愤恨不平，越想越不服气，决定等一下一定要找他们理论。白兔先生眼看要比尔爬进烟囱的这个计划失败，又没办法进到屋子里去换衣服，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一个点子，反正只要衣服弄干就能参加宴会啦，不如就在院子生火，衣服烘干就好了。白兔先生开心地跳了起来，拍一下自己的脑袋说，
哎呀，真的是好办法啊，我怎么现在才想到啊。
他要求围观的动物们去帮他搜集木材准备生火，动物很热心地帮白兔先生砍柴生火，但他们心里想的却跟白兔先生不一样，他们想要生火是为了要放火烧死屋子里的怪物，要替比尔报仇。当柴火燃烧起来之后，大伙各自举起火把，很有默契地将手中的火把扔向白兔先生的房子。白兔先生非常不解地问其中一只壁虎，
你们在做什么？
这时候一只壁虎说，
当然是放火烧房子，不对，是烧死怪物了。
谁要你们烧我的房子啊？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家。
壁虎一脸严肃地望着白兔先生问，
那是不是你要我们帮你生火的啊？
是啊。
那不就对了，
但是我不是要你们烧我的房子啊。
生火就是要烧东西，你敢说不是吗？
是啊，你想的没错。
当白兔先生回答完壁虎的问题时，壁虎再度的把手中的火把丢出去。
我的房子啊，我到底生火做什么啊？
白兔先生用双手捂住了脸，他不忍心见到自己的家被熊熊火焰给吞噬。被卡在屋子里的爱丽丝并不知道刚刚外面一阵慌乱是在干嘛，等到浓烟窜入屋内，她才感觉到大事不妙了。
他们 他们发疯了吗？竟然放火烧房子，是想把我活活烧死吗？
不小心吸入浓烟的爱丽丝被呛得不停咳嗽，结果身体也跟着咳嗽声不断缩小。
哎，我身体缩小了！
爱丽丝惊讶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不停地缩小。当她的身体变得够小的时候，她立刻从楼上飞奔而下，打开大门逃出火场。只是外面的动物们正忙着放火，根本没有看到缩小的爱丽丝从屋子里逃出来。而眼看自己房子付之一炬的白兔先生忍不住一边摇头，然后接着掏出怀表瞧了一眼。
哎呀，都这个时间了，我还有心情在这边看别人放火烧我家呀？
他头也不回地跳进树林里。当动物们浑然忘我地在烧白兔先生的房子，而比尔就这样奄奄一息地躺在院子里的草皮上，准备继续去追白兔先生的爱丽丝瞄了一眼比尔，忍不住叹息：
唉，真是倒霉的比尔。
Triste.
Sing.
Canta.
Sing a song.
Canta una canción.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Toda la vida.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Sing.
Canta.
Sing a so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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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丽丝梦游仙境》忠言逆耳的毛毛虫。当爱丽丝跑进森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搞错了，这里不是森林，而是一大片的花丛。因为她身体变小了，周遭的景物都变得很大。两只蝴蝶从她身边翩翩飞过，掀起一阵旋风，害得爱丽丝差点往前摔。现在她在花丛中乱窜，真的太危险了，只要出现一只贪吃的虫子，她的小命可就不保。爱丽丝四处寻找，看有什么食物可以让自己恢复原本的大小。她注意到身边有一朵很大的蘑菇，好像一把雨伞，可以让她躲在底下遮风避雨。同时还有好几个烟圈从蘑菇的顶端飘下来。爱丽丝好奇地踮起脚尖，朝蘑菇的顶端看去。蘑菇的顶端上面有一只巨大的蓝色毛毛虫，正在抽烟斗呢。它吞云吐雾的模样看起来还真悠哉。毛毛虫对于突然冒出的不速之客并不在意，自顾自地从口中吐出了好几个烟圈，烟的气味让爱丽丝连打好几个喷嚏。毛毛虫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慢条斯理地问：
你是哪位？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从今天早上开始，我的身体就不断忽大忽小，完全无法控制。
谁会在乎这些事啊？
我非常在乎啊，我觉得这样快要把我搞疯了。
你如果很在乎，就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好好的跟我说一遍。
可是这一天之内发生太多事情了，我没办法详细的说出来，真的搞得我脑袋一团乱。
我不觉得要描述那样的情况会有多困难。
毛毛虫说完又吐了好几个烟圈。
你一定要相信我啦，那种情况就像是一只毛毛虫变成虫蛹，然后又变成蝴蝶。这很难解释，你应该知道吧。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一下子毛毛虫变成虫蛹，一下子又变成蝴蝶，乱七八糟。
毛毛虫会变蝴蝶是老师告诉我们的啊，不然谁相信那么丑的虫虫会变成美丽的蝴蝶啊？
够了够了，你讲了一大堆，但还是没有告诉我你到底是谁。难道你在学校老师都没有教你该怎么做自我介绍吗？
我的身体一直变来变去啊，让我非常困扰，没办法弄清楚自己究竟是谁。
爱丽丝一边说一边爬上了蘑菇，坐在毛毛虫的面前。
那不然你先自我介绍啊。
你想要干嘛？你不要靠近我，离我远一点。
接着毛毛虫跳到一片树叶上，继续悠哉地抽它的烟斗。
是一只不友善的虫，我实在懒得继续跟你说话。
爱丽丝转身打算结束这场让她觉得不受尊重的谈话。毛毛虫这时候把口中的烟斗拿出来说：
等一下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爱丽丝转身回来，想听听看毛毛虫还要说什么。
你这个小孩子不要那么爱生气嘛。
什么？你叫我回来就是要说这句话？
当然不止这样啊。首先啊，你要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
但是我觉得你很没礼貌。
爱丽丝大声地这么说，她认为自己生气并没有错。毛毛虫吐了长长的一口烟。
这世界上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你必须学习跟各种人相处，所以啊，不要乱发脾气哦。
可是我不会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啊。
这由不得你啊。
爱丽丝的耐性快要被这条毛毛虫给磨光了，但她还是强忍下来。爱丽丝问，
好，那为什么我必须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呢？
就因为你是小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你要先学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直到长大之后才会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那你年纪已经很大了吗？
我已经是一条可以抽烟斗的毛毛虫了，年纪当然不小了，所以啊，我可以选择和喜欢的人谈话。
爱丽丝不敢相信自己正在跟一只毛毛虫进行一场很荒谬的对话。毛毛虫继续说，
你现在有什么困扰可以说出来让我听听啊。
爱丽丝耐着性子把自己身体不断变大又变小的经过告诉了毛毛虫，而毛毛虫只是安静地听，并没有插嘴表示任何意见。当爱丽丝讲完，毛毛虫沉默了好一会儿，口中仍然不断地吐着烟圈。最后毛毛虫说，
所以你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希望能够恢复原来的身高啊，因为我现在实在是太矮了。
怎么会啊，我也是相同的身高啊，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矮。哎呀，你要懂得知足啊。
可是我只是想恢复原来的样子，并没有不知足啊。
你早晚会习惯啊，每个人啊都时时刻刻在变化呢。
毛毛虫一边吐出了一条条白色的丝线，乍看之下好像是吐出一阵白烟，但是这条丝线却不断缠绕着它的身体，最后这些丝线包裹住毛毛虫，渐渐有了虫蛹的样子。虫蛹里头发出了细微的声音说，
小女孩，把蘑菇的边缘撕下来，吃下去，你的身体就会再次变化了。
小朋友，今天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进行到这边，要跟你说拜拜了。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再一起进入故事屋听故事，还有爷爷奶说故事的单元，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要陪伴你哦。 明天也请记得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故事湾星期日领领姐姐的音乐城堡，一起开心快乐学音乐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愉快假期，天天健康快乐，拜拜。
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下次再见喽，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